即使赐给人平安。刚才一师母讲说他出去一个礼拜以后就想回来，其实我还没有出去的时候就已经想回来了。如果不是因为主的打发，也不是挂念在外地的需要，其实就对我个人来说，就对肉身来说，很不希望这么多的出外哈。但是因为想到整个神的国度真的是充满了很大的挑战，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别的挑战和艰难，但同样的每一个时代的儿女对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绝对负有他的责任和使命的哈。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六节那里特别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特别讲到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对他的一个时代负有他的使命和责任，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不推诿的，也不能逃避的。那我想神爱我们不是叫我们只是得到恩典自己享受而已哈，我们彼此要相爱，而且要让神的爱、神的祝福、神的救恩能够从我们中间出去。所以虽然每一个时代有它特别的挑战和艰难，但是每一个时代也都有神特别的恩典和祝福。那我们的使命跟挑战就是怎么样子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能够靠着神，然后持续他共用的恩典，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做一个得胜者，做一个得胜者。那我们这次在中国培训，我想我们本地的小公墓课程也会开好，等到录好了以后弟兄姊妹也希望能够上课，就是罗马书五章到八章是圣经里面非常核心的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罪恶、从肉体、从各样的软弱失败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真正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那么到底什么叫得胜呢？我们今天在里面特别讲到得胜消极方面是就仇敌失败哈，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哈，仇敌试探我们，仇敌伤害我们，我们叫仇敌失败。那积极上面我们特别讲到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就是要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运行和工作在我们身上不受到拦阻。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运行和工作，这三件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包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或是这个世代神的儿女们身上也好，叫他不遇见拦阻啊。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基督的生命可以被彰显，圣灵的运行和工作能够自由，这叫做得胜。所以个人要做得胜者，家庭要做得胜者，教会要做得胜者啊。得胜是要付代价，对不对？不容易的。但是不得胜代价更大，大到一个地步，常常是我们支付不起。今天很多的时代儿女们活在各样的软弱、各样的难处中，就急着去解决问题。但是神从来不是这么做事的，神是先解决人，人对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被神改变我们的观念啊，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心胸、我们的度量、我们的眼光，让神看，让我们看见神爱的是我们，神是要得着对的人，然后接着对的人，透过对的人，神亲自出来做工，神亲自出来祝福。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哎呀，先急着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去满足我的需要，去应付我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天天看的都是我，所以我们常常走不出来，对不对？一辈子都走不出来。弟兄姊妹，自我中心是这个世代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虽然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这种 self-centered 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就是当人的自我中心非常的强啊。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虽然它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却也是人真正受苦愁苦的原因。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搅扰呢？人为什么活得不快乐呢？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为什么神不能够更大更自由地使用我们呢？其实关键 narrow down 都集中在这个点上，就是我们太自我中心了，所以家庭出问题讲来讲去自私，教会出问题讲来讲去自我中心，世代出问题讲来讲去自我中心，因为我们 这次去中国去台湾服侍，其实每一次出来我们自己都学很多，也有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的感触啊。但是呢，我就像我在中国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中国最近这么几十年来哈，特别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我说在经济上、在建设上、在国防上、在物质的享受上，在硬体的建造上，各方面都是突飞猛进啊，真的是非常快速的进步，非常 advanced。但是我说我们这个爱世界的心，这个追求地上的钱财，追求地上的享受，这个也是非常 advanced。这个进步爱世界的心大跃进，真的是大跃进啊！你看几十年前，大家都非常的单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大家人心也单纯，教会也单纯。可是现在这些问题，这么多的外面的环境都在进步的时候，反而属灵上远远跟不上我们该有的进步啊，不小心就退步。那我们在北美都已经走过这个路，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深的负担？我们也很希望说，在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自己目前在北美，在 Silicon Valley 啊，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想来的地方啊，高科技的中心啊，是把我们摆在这里。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千万千万不要只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所有的力量只花在我眼前，我自己的工作、我的家庭、我自己的教会。因此我们的信心要更扩大，我们要为这个时代也在主的面前很认真地走出一条路来。怎么样子在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怎么样子在大巴比伦里面，但是我们却靠着主在荒谬的时代中走得胜者。世界是我们生存的范围，但是属世绝对不是我们生活的态度和境界。就是你离不开这个世界，属世属于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没办法。但是属世却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态度跟我们生活的境界。我们不能够轻被这个世界夺去啊！这是我们一点点的盼望哈。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继续要讲这个近代众圣徒，特别讲到彼此成全、互相建立啊。那上礼拜梁弟兄来也跟大家讲到要宽容、要饶恕。我虽然还没有空去听他的信息，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题目啊。那就是呗，我们今天再更往前讲一步，讲到相爱的积极方面。相爱的消极方面，我们要彼此忍让、彼此宽容，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呢？为什么教会会闹不合一呢？就是大家连基本的宽容、接纳跟忍让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但是弟兄姊妹再怎么样呢？这一步还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更积极的爱，这方面也很宝贵啊。但是呢，他不小心也把那些忍气吞声或是在那边这个怎么讲呢？咬牙切齿或是忍气吞声也把它涵盖了哈，气得牙痒痒痒的，可是外面好像没事的。那这个不是圣经上说的忍耐跟包容啊，圣经上讲的忍耐的包容其实是更宽的哈。但是我们人在自己的家教、道德的修养啊，或是天然的个性里面，怕得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忍气吞声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里这个咬牙切齿啊，可是在外面好像没事。那就是这不是神道。那我们今天不光是在这个主里面，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啊，要 allow difference， 叫做彼此接纳，对不对？要彼此包容，要 allow mistakes， 要容许错误容许不同，容许错误，这就是我们该有的。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更积极上面，能够彼此成全能够互相建立我们来读一点点的，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其实我们基本上已经有列了哈。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其实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开始，主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我们在这里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说别人的眼中有刺。那主提醒我们我们这讲话为圣人，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眼中可能有良木我想这是我们平常读这段圣经，我们就这样子的体会，我们也接受这样子的提醒。那我们常常就这样子去把这段读过去了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因为空 空间的关系或自恋的第五节，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前面我容让弟兄眼中有刺，然后责备光照，蒙光照看见自己有良木，这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圣经并没有停在这，这个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带到一个积极的境界。我不光要在这里容忍我弟兄眼中有刺，然后要看见自己有良木，而且呢，我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让我的良木被神除去，我可以看得清楚，然后帮助我的弟兄把他的刺给除掉。又怎么样？你眼中有刺会被束缚而？不会的，你一定平常所有的事情要解决它的。夜里看也不方便，睡觉也不方便，眨眼一分钟眨眼几次，有没有注意到？要算好的人，那个养成习惯，天天在那里眨眼睛啊，一眨眼睛都会刺到他，眨眼睛就会刺到他，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弟兄眼中有刺是不舒服的事情。我不能够光在这里说 OK， 我不好意思去责备他，因为我自己眼中有良木，然后我就任凭我的弟兄眼中带着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耶稣的爱是非常积极的，一方面叫我们要谦卑，不能够随便去论断别人。当你看见别人有刺的时候，你要晓得我自己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可能更严重，所以我需要在主的面前彻底的悔改，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医治，接受神帮我把良木除去。而我经历到良木被除去以后的那个喜乐、那个自由、那个舒服，我就知道怎么样去服侍我的弟兄，帮助他把刺给拿掉，让我的弟兄也舒服。这个叫做积极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包容饶恕这是消极的，但是成全跟建立这是积极的。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然后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为的要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发现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不是只是讲一点道给大家听，不是只是预备一个教会让大家可以来聚会，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在这里怎么样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帮助他们各在其位，各尽其职，然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心，这神帮我们摆在一个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啊！神有一个建造的工作要做，而这个建造是比建造房子还要伟大啊！这是一个身体，而且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不管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或是牧师、教师，神把这样的恩赐给他们，是要叫他们成全圣徒，能够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你去读圣经哈，成全跟建立这两个字，那成全这个字呢，在圣经上基本上最常用的哈，大概有三方面哈，一个是讲到不 complete， 就是它原来不完全，你要把它弄完全，就像你在拼图啊，你要拼一个美国地图，或者你要拼一个人骑脚踏车，或者你要拼一个山水画，你拼最后剩下三片，还不完全。不完全，你把这三片放进去了，就 complete。你去读大学，必修学分这个一共要120个学分我是随便讲的哈，你只修了99个学分，你还没有 complete， 你要把其他的修完，那么你的毕业证书就给你了原来是不完全的，你要把它变得完全，这叫做成全。第一个讲到 complete， 那第二个讲到make perfect， 也是让它完整，让它完全。而甚至让它完美，从不够好的让它变得更好，从不完整不完全的变成完全，这是圣经上这两次里面讲到的成全而另外一个字呢，它是讲到 restore， 恢复你看这个希伯来书13章21节，他说要在各样的事上成全你们，或是彼得前书5章10节讲到神要亲自成全，这两个字用成全，中文翻成全，可是在希腊的字根里面呢加拉太书6章1节用同样的这个字根，但是它的翻译却变成 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犯罪，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英文叫 restore， 恢复过来。这几个字都用成全，因为我们从这几个字根就基本上晓得说彼此成全是指的什么啊？就是我的弟兄不够完全，太可惜了，我帮他一把让他完全。我的弟兄不够成熟，不够 perfect， 帮他一把让他变得 perfect， 变得更好。或者我的弟兄被破坏了，他失败了，他被仇敌伤害了，被试探打倒了，他被难处压倒了，我帮助他恢复过来，把他 restore， 或是把他挽回，这个叫做成全。那么建立呢，比方是积极方面的哈，它有两个最常用的字，一个就像建造房屋、建造圣殿，这个 build up， 建造，这是建立，是建造。而另外一个字呢，最常用的就是叫做造就 ，edify， 就像我们开始造就课程哈，所以这两个字，那基本上你就晓得这个我们讲成全跟建造，基本上一方面是说我们在消极方面。我们除去他的错误，或是补全他的不足。那么积极上面呢，我们是要来重在来增加他的功用或是价值。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让我们所成全、然后建立的对象能够得到祝福，能够增加他属灵该有的价值。这是讲到成全跟建造跟建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彼此成全，互相建立，就是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相爱有很多方面哈，我要包容，我要忍耐，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哈。你看我们天然个性，你说急性子碰到慢性子的，还真的很痛苦啊。碰到出手大方跟小气分秒，这是不是分秒啊？斤斤计较的人他也很辛苦，碰到一个爱干净跟一个不爱干净的人。也很辛苦，碰到一个有时间观念跟没有时间观念的也很辛苦哈。有很多夫妻早上聚会的时候就为了迟到的时间搞不愉快，对不对？可能另外一半不见得是姊妹哈，另外一半没有时间观念，另外一半就急得要命，我要准时，我要准时，每次都急得要命，然后在旁边来走去哈。这两个就是不一样。我说这个光个性急跟慢。有的人是急到一个地步，好像主耶稣是正在降临的，我们赶快准备要被急了。有的人就好像勇士已经开始了，已经没有时间了 ，endless。勇士已经开始了，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花一千年去做。一千年就是短短的嘛，根本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他就给你慢慢摸，慢慢混。这两种人生常常摆在一起。所以你说要在一个教会里面要有 oneness， 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真的很难啊，连夫妻两个都难，你不要说教会。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自己跟他弟弟两个处不来的时候，他有一天跟主耶稣讲，他说神啊，你真的很伟大，我连一个弟弟都爱不来，你怎么爱得了这么多人？那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看看你跟你自己家里面最亲的人，你要能够 oneness， 能够一不容易，更何况在教会。个性不一样，这个看法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喜好不一样，这个价值观不一样，这么多的不一样，你要包容，要接纳，然后对方犯错的时候，你还要宽恕。上礼拜我们也提细节哈，这种宽恕也不是咬紧牙根，好的，我再放你一次，不是我再原谅你一次，你这种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哈，你这种我再原谅你一次呢，就是计算。早晚有一天才爆发，老娘已经忍耐你七次了，新仇旧账一起算，连本带利。那姊妹这是没办法的，这是天然的，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做的见证，没有办法。所以宽容忍耐这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在积极上要残缺要建造。那么刚才读了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接下来到了十八节，在这里。对不起，读了十一节、十二节，接下来到十六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有姊妹，我们希不希望被鉴定？不希望。我们希不希望被 make perfect， 从不完全、不成熟变得更成熟，变得更好？都希望。我们希不希望被 complete？从不完全、从缺陷、从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漏洞，能够被补起来，能够被补全，都希望。那你就发现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整个身体要能够在爱中不断的被建立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百节各按各职，英文是说 every part does its share， 每一个部分都要做它该做的那一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或是任何一个教会，能不能在神面前蒙福？能不能在神面前不断的成长？能不能在神的面前从不完全变完全，从不完整到完整，甚至从失败软弱中被恢复？关键都在于众圣徒是不是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在一起一定不是只是一起聚个会，如果你来教会只是为了听一篇道的话，早晚你会被一种现在的那种错误的教导被掳去。他们会想说，教会既然听不见道，我到网络上去听了，我在家里面看电视，都是世界上有名的传道人，不需要去教会。就是呢，今天来教会不是只为了听一篇道，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是要叫我们彼此成全，彼此建立。 Everybody does its share，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各在其位，各尽其职，整个身体才能够丰富。所以当在天平啊 Family Radio， 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很少很少在讲台上公开提醒弟兄姊妹，或是我们批评不是批评，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要防备的错误。 Family Radio 的这个 CEO 这个 Dr. 天平，他现在的教导就叫他来标上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他认为今天教会失败，要么再教经就可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错误的教导，这个东西影响了很多人。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圣经上这么清楚的讲到哈，教会要每一个 members 每一个肢体 function 在主的面前行功用。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刚得救，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自己在主的面前这个我又没有接什么有抬头的服饰跟角色，身体就是身体。每一个 body， 每一个 member， 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所以在这里整个身体要得到一个最好的建造、最好的成长的话，它需要每一个肢体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但是却又是在整个身体的配合里面，全身靠它联络的合适，也不是自己独立发展，在教会我要干嘛就干嘛，这个就会成为教会一个像癌细胞像肿瘤一样。为什么会有肿瘤呢？就是它不受身体的管制，它自己发展，那么自己发展到最后就成为身体的肿瘤，因为它不受身体的控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家真的是一件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使命，但是呢也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居然被摆在身体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我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有学习，我要从我的同伴身上得到祝福，就是为这是教会。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我希望我们一定要脱离一个观念，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只是听一听，我们只是听听讲道，我们做一点事，分担一点神家的事而已。所有的聚会，所有的侍奉，都要在生命的里面，都要在身体的里面。生命里面，我们从成为一个对的人，在生命里面来服侍，身体的里面受到我们接受约束，我们接受扶持，接受保护。那么我们在这里彼此成全，我们在爱中来建立自己。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这个，就知道我在教会里面都带着一个使命，人要借着我，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在主的面前尽我的功用。好让整个身体得到，我要在人家里面因着我的存在，我要让所有跟我有关系接触的弟兄姊妹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祝福，不管是被成全，不管是被建立，那个东西我就是要有一件事情祝福，要借着我的服侍。所以你看我们 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认识，但是他们一再的写信来，谢谢我们网络的成功，但从来没看过你们。可是你们在主面前的认真，你们在主面前的做，都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唱诗，有多少弟兄姊妹写信来，他们一定要听我们的敬拜，我们前面的赞美，他们觉得从我们的敬拜里面他们得到祝福。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只是唱个歌，可是当我们在灵里面唱，在主里面唱，我们在祷告里面来唱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都带来给别人的祝福。有人甚至说这个我许可的诗，有时候感动他们重播又重播，重播又重播啊。那同样的诗歌就一再的在那里摸着，我们就觉得我们唱起来就不一样。那就是没有做一个对的人，我们要让神使用我们成为一个 channel， 成为一个管道，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事啊。结果再说啊，成全和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对方能够得到更大的好处，能够增加他属灵生命和生活的价值。这是彼此成全，这是互相建立。那么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的榜样跟例子啊，我就简单提一下就好了。我想大家自己回去读圣经啊，像约瑟对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当初卖了他，对不对？我那么狠心，那么残忍的把他给出卖了。当约瑟做了宰相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埃及，因为饥荒来埃及地粮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是约瑟。约瑟从来没有报仇的心，可是你却发现他用了一些的手法哈。欲擒故纵，来来回回几回合，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可能会读不懂哈。约瑟既然这么爱他的弟兄，常常想到弟兄就哭，好像他自己也安慰他的弟兄，他说你们都不要责备自己哈。他说虽然你这个你们的意思是不好，但是神的意思是好，是神打发我来的。他从来不怪他的弟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来回回，故意对他弟兄凶哈，故意恐吓他们，故意这样子？把这个银杯藏在他们的这个袋子里面，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呢？其实他就是为了成全他。他知道他的弟兄们当初这样子不公义的，我这样子狠心的把他给卖了，希望他们在主的面前有人。直到他听见他的弟兄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懊恼说：“我们当初不应该把约瑟那样子那样子的时候，约瑟出来跟他们商量。”对雅各也是这样子。约瑟向来爱他爸爸，他是他爸爸心中最爱的孩子。那时候便雅悯都还没生呢，对不对？便雅悯生了。这个约瑟非常爱他的爸爸，他心疼他爸爸，他孝敬他爸爸。可是他却也是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逼着他爸爸到最后把便雅悯紧紧握不放的便雅悯终于给放。当雅各说：“上的就上了吧。”就是呢，你知道雅各在属灵的经历上的一个大人，他能够终于在神的面前，除了神以外，他一无所抓，一无所抓。这是约瑟对他爸爸的爱。就是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而且深入的爱。他不是急着就马上跟他爸爸商量，让他爸爸所有的难处、所有的 worry 都掉了哈。他实在知道他爸爸带着这个难处、带着这个东西，是他身上的一个限制。你当他不仅因着这样子的事情，整个雅各的生命真的是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变得这么丰富，这么成熟。而当他下埃及的时候，雅各活出了他最荣耀的一面。碰到埃及，他一无所求；碰到法老，再三祝福。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的眼光可以这么清楚，没有任何的掺杂，他看到世世代代十二个支派的命运。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毫无惧怕，扶着杖头敬拜神，交代完事情以后，两腿一收，回去见神。那就是因为雅各不光是在肉身里面孝敬他父母，他更是在属灵上，他儿子的居然都帮了他爸爸一把，他帮了他哥哥一把，这个叫做成全的爱，这个叫做更深的爱。以利亚对以利沙，原来以利沙出来这么有心要跟随他，要服侍他。可是你发现圣经里面，在以利亚升天之前，关于以利沙的记载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去，就是那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以利亚就是这样子的训练以利亚。今天多少人一出来服侍主，就觉得我就是格里汉第二，我就是保罗第二，这个人觉得我一定要做大功。但是你发现以利亚训练以利亚的时候不是这样，他让他降杯，他让他就是学习跟随，就让他看自己来看。所以到最后一定能够有一个这么深的祷告，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他发现在以利亚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东西，一般人没有。弟兄姊妹，真的是宝贝啊！所以以利亚后来能够有双倍的圣灵，而且他的行的神迹啊，以利亚大概有八个，以利亚行的16个明显的神迹。他的工作，他的各方面真的是看起来比他的师父还要大。但是他的师父以利亚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形。弟兄姊妹，真的很不容易。我听过一个年长的弟兄做见证，他说他们当年轻同工在一起被培训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带他们。他说负责整洁工作的时候，大家最不喜欢洗的地方，一个是厕所，一个是厨房的炉台。因为中国人做菜都是油烟一大堆，刮风机上面都是油，他觉得难洗的。他说他就愿意挑了炉台，他就是愿意认真把最好的做出来。所以他说他很多的功夫洗啊洗啊弄啊，都弄完了以后呢，他们的工头和带领弟兄来检查的时候，走进厨房，他的那个年长弟兄很晚，他走进来以后看一看以后呢，他就拉把椅子，二话不说站上去，就把指头伸到这个抽风机的顶上后面，向里面这样摸一把出来，你看看都是油，就这样责备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哇，他心里面刚开始很委屈哈，他想这种事情大家都不肯做的，而且呢这个炉台这么高，后面谁看呢？我只要外面洗干净就好了。没想到连长的弟兄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夸奖一声没有，都是责备。他刚开始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后来他里面就觉得这是神迹。因此呢，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必须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要在人在眼前讨人的喜欢。如果我们人就讨人的喜欢，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以利亚训练以利沙，那就是那个年长的弟兄成全年轻的同工，他怎么做，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很多人马上受伤的。哇，于弟兄你怎么会这样做，我们不干，我们是换教会，以前没有换教会的观念，现在换教会是太容易的事情。哇，你们这样对我换个教会很容易就换了，那我们就 incomplete 不完全。因为神有设计的一些器皿，他不是故意折磨我们，他真的是在爱的里面要成全我们。所以以前长老牧师他说这个圣经上讲选执事都要经过试验啊，那我那时候问他，我说那你怎么试验？他说有一次我走在前面，我就故意捏了一团纸屑，因为后面有些年轻人跟到我后面，那我就故意这样子一丢哈，我想看看谁会捡起来。我说你这样子做的，所以那时候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们讲啊，那我们中间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上去说，哎，张牧师你怎么乱丢纸屑？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就不一样哈，他是来自小训练当中。那我不是说我们要用，一定要用什么方法哈。当我们要在这里真正成全别人，我等一下会提到，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不是去找别人麻烦，不是凭血气，不是凭记忆，也不是凭着传统的做法。我们真的在主人面前是需要有智慧。那第三个呢，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更多了哈。如果把他们带到海上啊，让他们经历风浪，让他们在风浪中学习转向神啊，让他们在主耶稣平静风浪以后，他们对神产生第一手的真认识啊，原来真的是一个主宰。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训练门徒，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了成全彼得不肯去了，我叫他撒网，你多撒几个网，英文是浮数，彼得就是撒了一个网。然后后来那个鱼拉不上来的时候，彼得为什么整个心都不在鱼的身上？ 他却能够对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自己里面知道的，他对主充满了不信，充满了不服。这个东西当神一切环境显明的时候，他在主人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我要成全。”其实他要用的器皿，他必须成全他，不然没办法用。如果你对主都没有这个信心，如果你对主都不服的话，你怎么可能在神手中成为合用的神？我明明叫你上多个网，他说我为了你的缘故，我们整夜打都没有打到，但是因为你这么说，我把我做，他就上了一个网，才交差两次，把你守着打不上来，又怎么样？神在这里训练，你看神训练约拿，约拿的刚硬不服，神说你身体合理吗？他说我身体不吃都合理，这样子的心灵只有神有办法。那必须要做的，这是一个积极的爱。那保罗对阿尼西姆和菲利门，阿尼西姆是一个逃奴啊，他从他主人的手下逃掉。那保罗在那边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跟他传福音，他得救了。他明明可以把阿尼西姆留在旁边伺候他的，但是保罗宁可放弃一个人可以照顾他，他把阿尼西姆打发回到他主人那，让他很勇敢的去面对他所亏欠的菲利门。但是同样的，他又写信给腓利门，他也成全腓利门。你虽然有权，你虽然是主人，但是你需要为着我，你需要为着主，你为着我这种年轻的宝，你需要恩待阿里西姆。他两方面都成全，他两方面都帮助他。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神自己，不是神界的环境，不是神界的我们周围的人，界的带领我们的人。神都在这里做一个工作，要成全，要建造。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事哈。因为当我们在这里讲彼此成全、互相建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从心里面珍惜神所量给我们的自己。因为我也忘了改哈，不是这个 the body of Christ 应该 the members， 就是每一个肢体，神在我们周围所有的肢体，我们都应该珍惜它。不要认为这是神量的。我常常讲，人一辈子就活这么一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活在这个时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被神带到北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被神带到加州？美国有50个州的。而带到加州，为什么你会带到北加州？再问一下，在北加州有300多个华人教会，神为什么让你在这个教会？不让你对别人发牢骚的吗？不知道你在这边只是参加一个聚会，听听道吗？因此呢，不是光只是为了听道，你要听我的道，网络上有。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神要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因着一个荣耀的派遣和使命，我们在这里真的把自己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和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成全。要从心里面珍惜我们的同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你要知道这是神安排在这里，为了建造我们，为了成全。你愿意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就算是你的 spouse， 都应该说谢谢主，让你成为我的祝福。讲啊，真的吗？你现在再讲一句，感谢主，要叫我成为你的祝福。有没有讲？要讲。有没有这个新方跟轻松讲？轻松有没有跟新方讲？没有啊，讲啊。真的，我们要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好，我们一方面在这里都不完全，彼此宽容，彼此接纳。或甚至彼此包容，但是更在积极方面，我们要知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真是要叫我成为对方，而且我也真要从对方身上得到祝福。如果我们真实的谦卑，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不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没有一个人你不能够从他身上学习到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我儿子小的时候参加这个中文学校。那个朗诵课，大自然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你们有没有背过？ 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他这一生的精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这个人各方面的长处，他的缺点，他失败的地方，其实都摆在我们面前。你可以从正面学，你可以从反面学，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积极，一定要非常的积极，好，然后珍惜神交给我们的同伴。我再说，神为什么没有把你生在2000年前，那就丢到那个罗马竞技场给狮子吞了就算了？怎么没有？为什么没有让你生在这个6000年前山顶洞人啊？天天吱吱嘎嘎像猴子一样，真把你留在这个时代里面，让你认识这么多真理，让你今天这么多福音，有这么多很好的同伴在我们周围。因此绝对不是叫我们只是浪费在今生的宴乐或是今生的追求，有一天他要去见主的，而要带着今生的果效，个人的跟整个教会的去见神。虽然圣经上有这么多的经文，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在审判的路上，我们去遇见神，去跟神交账，但是你去读启示录2章、3章的时候，针对每一个教会也都有他的判语。因为我们个人要跟神交账，我们教会要跟神交账。那当神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的时候，神说我当初差这个人来就是要祝福你，要叫你更完全，要你更成熟。你为什么天天一早提示跟他争，不服他，埋怨他，背后攻击他呢？但是我明明是叫你要去祝福他的，你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态度？那现在就是我希望我们积极起来，这样珍惜好不好？啊，真要珍惜哈。那第二件事情，要切实相爱。很多时候哈，包容、宽恕，不是在爱里面做，那个叫做咬牙切齿、忍气吞声。很多的时候，成全、建立，也不是在爱里面做的，这也是我们要逃避的。当你要真正去成全、去建造别人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更深的爱，一个更真实的爱。你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这个看法，而就随便就去成全别人，你这样常常会伤到别人。当我们要去真正成全别人、建立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有很认真的祷告，主，你让我真正是爱他，真正是为了对方的好，真正是为了死家的好。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被死之家洁净过的爱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爱不来，对方如果接受，对方就蒙福；对方不接受，我们自己也不会受伤。我们知道是为了创作。可是如果我们不经过祷告，就随便引用以弗所书4章的爱里面说诚实话，就随便去跟人家乱讲话啊，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你知道你就伤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做个好人、好好先生，不敢跟别人说实话，那就证明这个人也不行。明明神是让你看见这个缺陷，你就应该勇敢的去面对。你不能够每一件事情都跑来说，哎，余弟兄啊，我一天看见那个弟兄对某个姊妹，我就不见血的举动，我要去纠正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纠正？是你看见，为什么要透过我呢？你说，哎呀，某余弟兄，我一天听见谁在背后批评论断谁，啊，你这个很严重，你要不要去阻止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现场阻止？有什么不要在神家假冒伪善做好好先生，要为着爱主、爱对方、爱神家，勇敢的去面对神在你们身上的。而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祷告。或者是说，我为我弟兄的好处，真希望能够他能够从错误里面出来。我不是为了定罪他，我不是为了指责他，我是为了帮助他能够回到合神心意的路上。我是为了帮助我的弟兄这个破口能够被补起来。我是为了帮助我的弟兄，他能够从这个失败、不讨神喜悦的里面、伤害神家的信心里面能够出来，这个叫做真实的爱。所以是为了主，而且是为了对方有好处啊。所以我们昨天有人说，我们教会现在在这个新装了一个 video， 是吧？在哪里？啊，在那里。啊，他们说上个礼拜实习那一下，结果效果很好，可是照着很多人在睡觉啊。他就说到底还要不要用啊？那么有人说得睡觉就照他，好，就放出来啊，那么就会醒过来。那你们觉得这叫不叫成全的爱啊？觉得这是成全的爱举手。 他不觉得是成全在爱情上。你发现你看大家都有看法不一样，那其他人是怎么样？难得上镜头欢闹。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问题还不在于我们怎么做，而是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爱。当你真正爱的时候，你说什么做什么都能够给神家带来祝福，不见得对方马上折服马上接受，但是你不要，为什么叫做行善不可丧志？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劝一个人要劝好几次，有时候我们为了纠正一个人，我们需要承受他成长过程中所需要付的代价，我们跟着受苦。我以前为了成全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受过自己受过多少伤啊！他马上就受不了，因为他只能够被我们夸着的，只能够被掌声这个鼓励的。当你一说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掉下去了，然后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弟兄姊妹，你要等候，要宽容，要忍耐，等到有一天他成熟成长的时候，他在里面体会到当初你的心。有的人成熟一点，他当场就接受。真的，我希望在座都是成熟的啊！让我白头发可以少一点。而第三件事情，要用温柔的心和智慧的话啊。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劝我们，和这些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救、挽过啊，挽救回来。所以我们的心必须是一个基督的灵啊 ，spirit， 我们的灵要对。我不是带着定罪，不是带着高高在上，不是带着只是为了指责而指责，而实在是因为为了你好，为了神家好，为了主。就是灵要对，然后我们的话要主把智慧给我。好，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当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最后的劝勉的时候，他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好的，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这个话是真正建立我们的根据，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带回到神的正道上。那第四件事情，要积极主动，经常如此行。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他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哈，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和彼此建立的事。中文圣经翻译加了一个德性，但是旁边点点点，你知道原文没有德性。所以我们要追求的，而且是务要追求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要有的。一方面是和睦，一方面是积极上我们要彼此建立，这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那么到了第十五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建立。”他又是翻那个德性，这节经文怎么没看？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就是丢掉，把它丢掉。这是我们每一个都要做的，而且是务要做。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牧师、传道人或是教会的领袖、长老们、小组长要做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是我们个人务要做的事，消极方面一定要跟人家和睦，不要有任何的间隔、伤害、冲突；积极方面一定要彼此建立。那么最后是在腓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这是必须行的，不要行。第二个是每一个人都要行的，他说你们个人都要。第三个就是像树墙一样，就是一个经常性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今天时间仓促了一点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面前再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这个人活起来好不好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样的，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这样对自己，让我周围的同伴都成为我的祝福，成为我的老师，成为我成长的一个学习，一个榜样。那么在这个2007年8月20号的时候，台湾这个中华航空公司有一架飞机带了165个人吧飞到这个琉球就是冲绳岛。那么在降落机场滑行的时候， 啊，反正就告诉机长，他说你的飞机引擎着火，没有人知道的，他才发现告诉他，所以他们立刻在短短的六分钟，10:32到10:38，他们把这100多个人紧急疏散。那么机长在最后5秒钟的时候脱窗逃生，人不人免于难，后来飞机爆炸。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说，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same boat， 同舟共济，摆在一起，不要再彼此伤害，要彼此祝福，彼此帮助，一起面对挑战，一起面对危险，一同来追求成长。这一架飞机的里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需要做这么紧急的处理，需要用最智慧的安排，那就是这160多个人能够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接受他们的指示，接受他们的 instruction， 那么有秩序的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逃出来，没有一个受到伤害。那就是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稍微高一点，稍微广一点来看，我们真的就是在一条船上，一架飞机，我们周围充满了各样的险恶，一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助，在这个危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我们彼此顺服，我们彼此扶持，而让我们能够逃避仇敌在教会、在个人、在家庭里面对我们所有的伤害，而在积极中，我们真正彼此能够拣选，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能够帮助对方成长，帮助对方完全，帮助对方一起走在神的路上，因此每次叫做彼此相爱，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摆在我们周围，主啊，这是由你主宰的权柄，你让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从心里面珍惜，也让我们真的是利用真的还有今日，我们这次能够天天彼此相劝，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来竭力得着神的上好，也来活出我们的最好，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爱中，在你的话中能够彼此建立，一同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来保守我们，特别是要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如你再次让整个教会能够在你面前活过来，我们能够非常的积极，非常认真，非常切实的彼此相爱，彼此都能成为对方的祝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